我们下面呢，对第六啊，实际上讲不出去了。那今天呢，这个有一首诗啊，实际上我们就是接着讲一首诗。这首诗啊，时间稍微长一点。这首诗已经复印出来了，各位手里都有一张。这是题目叫做《黄鹤楼》。这首诗啊，是一般人说是律诗，其实不是律诗，是古体诗。古体诗里边呢，它有一部分是律诗，就是特别的地方。作者是崔一浩，唐家作诗人呢，这个一般都是推崇这个李太白啊、杜工部了，那当然是也有名的了。崔一浩啊，虽然没有李太白那样的名气，作诗的也没有他那么多，但是啊，这一首是特别，这又是据说他把这首诗题在黄鹤楼上，或者李太白到这黄鹤楼准备要提一首，一看，哎，有这样的一首诗啊，他把这个笔搁下来，不提了。李太白搁黄鹤楼看见崔浩的是勾鼻，就是那古人作诗作文呢，要超过别人他才动手，超过人超不过他，干脆就不要做了。但是这首诗只有李太白才看得出来他的好在哪里，一般人看不出来。对呀、啊。先这个讲这个黄鹤楼，黄鹤楼现在这个湖北省武昌县呢，在这个县之内啊，在这个那个地方靠这个靠江边的为什么叫黄鹤呢？黄鹤楼呢？根据历史的记载，过去啊，有仙人修神仙的那个仙人呢、啊，成了这个黄色的黄河，在这个楼啊，在这上面这个经过这个地方，或者在这里休息过的。但是这个仙人呢，究竟是指的哪位？这个记载里面呢，不是一个人，但是在传说里面是有人在这个称那个七的黄河啊，在这里停留过时候，然后又七黄河就上了天了，有这个传说。再讲这个。这个鹦鹉洲，鹦鹉洲是在这个汉阳县，黄鹤楼是在这个武昌县呢。这个汉阳县也是湖北省，在汉阳县的西南，它是在这个长江里面的。长江里面那个时候啊，是是舟啊，是在江水这个冒出来一个沙，有沙土的一块地啊，江当中这个冒出来的一块地叫舟。那个这个舟呢，据说在明朝的时候啊，被江水把它淹没了， 因为我到了清朝的时候啊，清朝康熙年间呢，他又出现了，又把那个泥沙又堆积淤积起来，又是一个鹦鹉洲又出现了。那么为什么叫做鹦鹉洲呢？就是在这个在后汉的时候，已经快到三国了，还没到。在后汉的时候，后汉是有一个人呢，叫做祢衡。祢是这个这个才华非常好，那个时候孔融啊，孔融很有名的一个东汉一个人呢。孔融那时候年岁已经四十几岁了，他一发现这个祢衡啊，这样有才华的人呢，他就这个推荐给这个。朝廷里面，那么后来呢，就是推荐那时候曹操在这个那个时候在掌权呢，就是推荐给曹操，曹操要召见他，这个祢衡呢就不去见他，不去见他，这个曹操就。对这个人，这个年轻人呢，怎么这样啊？不受赏识啊？然后就派他一个官，叫做捕使，打捕的捕啊，史就写历史的史，叫捕使，不是专门这个管理打捕的意思。那么就是故意要给他这个侮辱他的意思。祢衡呢，他就是好，你侮辱我，就在一次机会当中，偷下了这个打了赤壁当中的这打鼓啊，那些京戏里边的打鼓骂曹啊，就是这种故事。反而那个就侮辱了曹操。曹操一看这么无礼的这个年轻人呢，本来想杀，把他杀了以后再说，非常愤怒。但是曹操这个人呢，人家说他奸雄啊，他有奸雄的道理。他一想，他杀的时候，天下人都说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害谋害的这个才有才能的人呢，我们容纳不下，把他杀了，那我这个名，这个恶名当然不起，没有杀的时候，这个当中不仅仅是打鼓啊骂曹啊，那次我这个事件之后，那个孔融啊，就是告诉这个祢衡，说你不应该这么做啊，你应该向曹操，你应该向他这个道歉的。祢衡就答应了啊，回去道歉。他去道歉呢，不但没有道歉，跑到曹操门口是比曹操这个骂得更凶，骂得更恶劣。所以这样的曹操真的忍受下来。因此呢，他就是 后来就把他好了好，你在我这里，我容纳不了你，你是就把他派遣，他就当这个刘表，这另外一个人。到了刘表那里，这个是文人呢，也是处不好。最后是一个派到那个推荐到一个在江夏的地方，就是现在汉阳这个地方。那个江夏，长江的江啊，下雨往下，江夏太守，女姓黄的，黄祖，祖宗的祖。这个江夏太守，这个黄祖啊，他这个人呢，就不像曹操了，也不像那个刘表了。当你祖爷到了个。那个之后啊，开始的时候还不错。开始后有一次啊，那个皇祖的这个儿子来招待的这个招待宾客，招待宾客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这个倪珩也参加了。敌人参加的时候，在招待宾客的时候啊，有人呢，有的来宾呢，就奉献了那个鹦鹉，奉献了鹦鹉之后啊，因为倪珩呢很有才学了，那么皇祖的这个儿子啊，就叫这个倪珩呢，做了一篇这个《鹦鹉赋》。汉朝这个作赋，汉赋很有名的，做了一篇《鹦鹉赋》，因此呢，这个地方啊叫做鹦鹉洲。那江夏太守这个他儿子在那里宴会会宴宾客啊，由于倪珩做了一篇这《鹦鹉赋》啊，就叫做这个鹦鹉洲，这个都叫做这个名字的由来。那么再讲到倪珩呢，在这个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做他的这个宾客了，那时候叫宾客，等于现在的是啊那个官府的幕僚这一类的啊，参谋这一类的。但是文人的性格呢不行，没有很久啊就得罪了这个黄祖。得罪黄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很急躁，一得罪了他，冒犯他，他就把他杀了。杀了之后呢，就埋葬在这个鹦鹉洲。这就是那些这首诗里面用的这些地方的过去的那些故事。所以必得你我们研读这首诗，你把它这些诗情呢先要了解。现在我们去看了这一首诗啊，内容也是特别，这个它的这个诗的格局也是特别。那么第一句，袭人已乘黄鹤去。这个袭人呢，那是在这是唐朝了。唐朝以前呢，在追溯到这个后汉的这个汉朝啊，那个可以说是袭人了，那是古人了。这古人呢，已经这个驾着这个沉驾这个黄鹤而去，飞到天上去，已经离开此地了。那么这一句话就很了不起啊！这个有这一句，就是采的这个流水歌。什么叫流水歌呢？律诗啊。 定是他用这个对子对联的。怎么对联呢？上下两句要成对子的。他这是流水歌，第一句是袭人已乘黄河去，第二句呢就接着啊，就是直线的就下来了，像水的就流下来一样的。此地空余黄鹤楼啊，那么这个古人不见了，古人乘着黄鹤走了，离开了。那个古人那个袭人是，他既是能够乘驾黄鹤，这不是普通人呐，他是神仙的。那个你找那个人现在找不到了，已经离开了，这里没有了。没有的话，这个此地怎么呢？这里是黄鹤楼这个所在地呀、啊，这个地方是空余黄鹤楼，只剩下一个楼，名字叫黄鹤，空余黄鹤楼。黄鹤楼就是黄鹤楼，为什么叫空字呢？这个楼里面呢什么也没有了，人也没有，其他也什么也没有了，空啊，空空洞洞，只是这么一个楼而已啊。那么这个第三句还是这个一气到底的。黄鹤一去不复返，这个不是我道士都是修长生不老修神仙的吧，他爱好这个养鹤的，养鹤养不到的话，这个养着那个鹅，这个颈子很长嘛，就跟那个鹅是差不多的。所以王羲之啊，那个叫换鹅，王羲之写了个字啊，跟那个道士换鹅，有这个故事。那么苏东坡啊，也写的是一个《放鹤亭记》。放鹤亭记这个道士啊，把早晨这个鹤放出去，到后来这个鹤了自己知道回来，就是表示这个道士是修神仙的，对不对？道人也是那么逍遥自在的，那个动物那个鹤也是那么逍遥自在的，有去有回。来回就是一切都是自由自在啊，和啊。但是这个呢，才把在这个黄鹤楼的黄鹤怎么的，黄鹤一去放出去了，这个仙人的这个乘出去了，飞出去了，不复返了，不回来了。古时候人就提出去回不来，不回来了，一去不复返。这个不复返就是跟前面为什么那个第二句用那个空余啊，又不复返，河也不回来了，人也不回，河也不回，所以这个楼是空的呀。这句话是前后照应的。第四句，白云千载空悠悠，这个就讲了，就追 就追踪追想到追想到的这个神仙这个仙人过去驾着那个骑着那个黄河啊，黄河到天上在这个云层之中啊，那个翱翔自在的那种逍遥自在的那种情况啊，所以这些白云千载，从那个时候，从汉朝到现在，到唐朝这时候，千年千载了。白云在哪里呀？还是空，空悠悠。这个。河已经不返不回来了，河已经不回来了。原来的这个河是经过透过云层到天上去，现在河也不回来了，这个空游这个白云，空游这个白云在那里呀，一千多年以来在那儿游游的，还在那里飘来飘去的呀，还是没状况。白云还是常常来，来什么呢？来到这个黄鹤楼里边，这是写景。这黄鹤楼啊，黄鹤楼上是时常还有这个白云在那里悠悠的在那里呀、浮现。那么因为这是诗文要注重联想，从这个楼，空的这个楼，再想到这个还常常来的这个白云，白云还是在关系，又从白云又想到这个河。何有想到这个人，这个四句啊，就是一气呵成的。那么这个四句话是讲这个黄鹤楼的来源。以及黄鹤楼啊，它的这个状况来源是讲古时候，这些现在白云千载空悠悠啊，空于黄鹤楼，这个空就是现在的这个所见的状况。这个表示现在啊，只见到白云而见不到这个仙人了，意在言外，意思是有这个，这言语里面没有这个，但是你研究诗，你必须要懂得言外之意。下边呢，就讲楼这个楼的这些外面的风景了。青砖粒粒汉阳树，芳草萋萋映五洲啊。青砖粒粒，这个全是这个江水。在这个天晴的时候，这个江水沥沥啊，这个清清楚楚的，这个汉阳树在江水映着这个汉阳的这个江岸上的这个树木。芳草萋萋映五洲，映五洲就是那个故事都讲过了。 芳草什么的，芳草是这草啊，长得很茂盛，不但茂盛，春天的草就叫芳草，这个秋天的草就不算了。他这个奇怪的说，这个好就放在，他明明是在这个吊骨，是讲那个鹦鹉洲的那个死在葬在鹦鹉洲的那个泥痕，那吊背吊那个古人呢，他却用不用秋草，却用芳草，这是一个这不同，不是普通的这个地方。芳草萋萋呀，那个鹦鹉洲上呢，看不到别处了，看不到，只看一片草，萋萋的一片草。至于古人的那个泥痕葬的在什么地方，那个事迹，那个人的事情，早就没人问了。对历史的这个，把它这个研究掉了，一般人都不知道了。只见的这些萋萋的芳草，这上面都古人以及现代的这个现在所见的这个景，古籍以及目前的这个情景都写出来。那么这个写出这两句什么呢？这个鹦鹉洲是这个江里面的，是冒出来一个陆地。这个青船呢，青船里的汉阳树叫汉阳树啊，只见到树啊。这个船是怎么来的？船是明明叫这个江水呀、啊。江水这不叫江水，叫汉阳树。那等于那个李太白写的是这个轻舟已过万重山，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那只见到山，是见不到江水呀、啊。那是你从高处看，是那个江水被这个山把它遮住了。是这个船也看不见，这句话青春一地汉阳树啊，在这看着这个来往的江上来往的船也看不见，只看见汉阳树。这个古人在这个埋在这个鹦鹉洲的这个古人呢，也看不见，只看见一片这个萋萋的芳草。最后呢，想到自己，诗人想到自己了。日暮乡关何处是啊？崔颢也不得志。崔颢也是少年的才华也是不得了，他也是不得志。所以在什么日暮的时候，日暮黄昏的时候啊，想到乡关。一般人在外面做旅行的时候啊，到了黄昏的时候都是乡土思念的家乡的这个念头会出现的。日暮乡关何处是啊，哪里是自己的故乡啊？看不出，最后就是写景了。也不江上识人处，就看这个大江呢，一片这个到傍晚的时候一片烟雾，这个烟，一片烟雾，这个江上写的是滚滚这个浪涛啊，这个波浪加上这个江上的这个浮出这个烟雾，看着这个景啊，识人出了，发出了。除的古人闲人不会再来了，古人死在那里也看不见了，不管是好事是不好事，一切都消失了。上一次讲的那个杜牧的 是万古小臣在此中啊，这个原来的味道。这个出字啊，一个字一线贯穿到前面，最后一直过到前面去。上一件事万古消沉在此中，最后就是无念无数祈求风，这里也是无念无数祈求风，什么都接不到了。那么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大致是讲的，他这个怨呢是十亿幽怨，他这个特别的是菩提是但当中有七律。怎么七律呢？这个寒莲是第二部莲子，第二部莲子就是说这个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人千载，白人的波啊，不是的，白话主白是文言的波，波人是波人是这个仄声字，波人千载空悠悠，这一副脸是寒脸，不得你这个写的寒脸，寒脸是纯粹是古体，这个。结连呢，结的是结论的，这最后一部连，有什么相关何处是，也不江上十人处，这是纯粹是律师。中间的这个祁连呢，祁连是一补一律，现已成黄河主，黄河居，此地空余黄河主，一半是古，一半是居。这个经里就第三部里，青川离离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汉阳树、鹦鹉洲这两个是对的，所以是一半是古体，一半是律诗。这是一个特殊的，在唐诗当中是一种特殊的一个歌曲。那唐人写的古体就是古体，见体六十就是六十，他这个特别，对不对？是。所以在这首诗啊，李太白在看见之后啊，他非常赞赏。你叫李太白叫他做这个诗，说实在的话，李太白也做不出来。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位置了。